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乐音堂制作，波及新媒出品。巫师在郢都的淫乱生活。郢都急迫，昭王潜逃，楚国出现了罕见的政治真空。在城外驻扎的阖闾、孙武等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进城接管楚国政权。很快，几万吴国大军甲胄明亮，枪戟林立，精神抖擞，以胜利者的高昂姿态鱼贯进入郢都，对各要害部门和场所实行全面封锁。吴国远征军成立了一个临时接手委员会，由阖闾亲自任主任，伍子胥、孙武等任副主任，开始了正式接收工作。此时的阖闾自是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他眼见数代强敌如今终于栽倒在自己手中，而吴国的称霸大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里程碑式的光辉成就，骄奢傲慢之心油然而生。而楚国国都的繁华，女人的娇艳性感，无不让他热血奔涌，滋生出平时只在梦中才可能出现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火一样燎烤着他的身心和每一根血管而难以自制，恨不得立刻将眼前一切全部搂到怀中，任自己随着性子玩个痛快。同阖闾的想法大相径庭的是，作为恐怖大恶的伍子胥，其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平王的刀斧之下，而自己被迫流亡国外，历尽人间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深仇似海。如今苍天有眼，自己以战胜者的身份重新踏上了这片洒满了血泪、哀愁、爱恨交加的土地，遥想当年的悲惨遭遇，不禁热血奔腾，黯然神伤。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报仇雪恨的日子总算到来了。此时的伍子胥恨不得立刻实施埋藏在心中许久的复仇计划，闹他个地覆天翻、凯尔康。于是整个吴军最高统帅在这种偏激而有些变态心理作用下召开会议，制定了一整套对郢城财产、女人的分配方案和具体实施细则。为讨得阖闾的欢心，也为了雪当年之仇，伍子胥暗中指挥手下把楚平王世代由费无忌从秦国弄来的秦女，后以调包计嫁给楚平王为妃，并成为楚昭王生母的伯嬴抓住，剥光了衣服裹在一条军用毛毯里，有几个膀大腰圆的武士扛入了阖闾的寝室。当毛毯被层层打开，露出了一副赤裸的身子，烛光映照下，这副身子白里透红，鲜艳欲滴，光彩夺目。待那张被笼罩在暗影中的脸庞缓缓转向烛光映照的亮处时，阖闾一眼望去，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老天，你是人还是鬼？是魔还是妖？”说着纵身一跃，对准伯嬴那如同棉花一样白嫩柔软的脖子，将黑乎乎毛茸茸的身子压将上来。就在阖闾与伯嬴在王宫中那张宽大柔软的军用毛毯上颠鸾倒凤、翻云覆雨，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之时，伍子胥、伯嚭、孙武、傅盖等吴军高级将领如同饿红了眼的山中野兽，在楚国投降分子内奸的引领下，纷纷率各色兽力组成的喽啰兵卒争先恐后地向楚国各级臣僚的府邸窜扑而去。每进入一座院落，兽们立即施展各种腾挪跳跃、追捕阻截、撕扯啃咬的本领，开始疯狂地捕获女子。按照伍子胥、孙武等定下的规矩，凡楚国王公大臣自大奶以下各奶，连同平时专门伺候大奶的小奶、照顾鸡的准鸡，全部一网打尽，并通通弄到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方式分别进行不同强度和力度的拾掇。霎时，夜幕掩映下的楚都郢城，兽群飞窜，鸡飞狗跳，满街兽痕，遍地鸡毛，兽声嗷嗷，鸡声霍霍。郢城的王府豪门深宅大院，在一片鬼兽同名的荡漾中 弥漫着呛人的腥臊味和污浊气息。关于吴国君臣此时在楚都的所作所为，以及斗鸡弄狗的丑行，史家做了忠实的记录。《左传》定公四年载，吴军入郢后，以班楚公。《谷梁传》定公四年载，吴军居其楚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也就是说，入郢后的吴国军队，自阖闾以下吴国各色官员按职别大小，把楚国自君王以下各级官僚的姬妾全部按相同的等级分配瓜分，一一拾掇了。如此昏天暗地的往复折腾，揉搓了大约一个星期，当阖闾连同孙武、伯嚭、覆盖从女人们那温柔的怀抱中走出时，铮铮铁汉已是眼目深陷，头昏目眩，整个身子变得面条般柔软，面条上方那个散发着温热的肉质的圆球，在风的吹拂中摇摆不定地向前飘动。众将领感到再也没有战斗力时，便决定转移工作重心。于是在阖闾的主持下，吴国高级官僚和各路的将官在楚国君臣往昔上朝的大殿里再次召开工作会议，在认真总结近一周来捉鸡弄狗的战绩和经验之后，明确提出下一步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捣毁楚国宗庙的任务上来，以给楚国人民从外表到内心、从脸面到精神以彻底的毁灭性打击。这个最早由伍子胥提出的草案，尽管遭到了孙武的反对，但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吴王阖闾深表赞同，下令吴军将士立即行动，将楚国的宗庙礼器除了抢掠便全部焚烧捣毁。命令下达，楚国宗庙以及宗庙中的礼器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号称楚国的镇国之宝九龙之钟也在这场灾难中被销毁砸烂。与此同时，楚国最大的粮库，号称囤粮无数的高府，也被吴国官兵引火焚烧殆尽。一个曾经称霸中原、号令天下诸侯的南方大国的首都，在硝烟弥漫与四处哀嚎声中，瞬间成了一片废墟。淮南子秦族训继吴师入郢后，烧高府之力，破九龙之中，编平王之墓。九龙之中，新书耳壁篇做石龙之终点，是楚国王权和社稷的象征。至于吴师所破的是九龙还是石龙，现代考古学家曾侯乙墓的发掘者之一方有生认为，当以九龙较为合理。按方士的说法，用九支数是代表王制，与使用九鼎应该是相同的。九龙之中是什么样子呢？据方有生推测，就是类似雷古敦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这套编钟下层十二件大俑中，其中有九件是使用倒趴着的虎形兽来悬挂的。这种用九龙兽来悬挂九个大俑中的方式，就是所谓九龙之中一类的礼器。若不是此器，为何十二件俑中只有九件是用倒趴着的兽来悬挂，而另外三件却不是呢？或许当年楚国在俑中上住的不是兽而是龙，也未可知。但道理是一样的，皆为象征王权与社稷的国之重器。至于编平王之墓，则是伍子胥这个恐怖大恶所为，与其他人无关。《吕氏春秋》首十篇说，伍子胥亲设王宫，鞭挞平之坟300。《史记·伍子胥列传》所记则为，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300，然后已。吴军拔营之后，楚昭王猫在随国一个深宫内不敢露面，吴师抓捕不着，而与伍子胥结下不共戴天之仇的楚平王早已死去，葬所又不为外人所知。在这种情形下，急于报仇雪恨的伍子胥仍不肯善罢甘休，决心搜寻楚平王的墓穴，对其尸体进行侮辱。经过一番周折，在一位老翁的引领下，终于在郢都郊外太湖深处找到了楚平王的秘密葬所。当军士们掀开厚重的石板，果然看到有一棺俯卧于空旷的墓穴中。 伍子胥立即命手下将棺劈开，将里面盛放的尸体拖出运到岸边，因平王之师入殓前用水银专门做了防腐处理，所以虽然埋入地下几年，但整个身子从上到下仍同刚死去一样鲜亮而富有弹性。伍子胥一看正是楚平王之身，随之怒火大盛，从一军士手中夺过九节铜鞭，蹦着高，嘴里喊着狗日的看鞭，开始鞭打平王之身，直到整具尸体骨断筋折方才住手。子胥一边收鞭一边看着楚平王散落的尸体转了两圈，仍觉不解其恨，抬起左脚踩住尸腹，右手两个手指插入眼窝，愤然呼道：楚平王，你活着时枉长了一对狗眼珠子，不辨忠佞，听信谗言，残杀忠良，杀我父兄，真是死有余辜。现在我代表家人和楚国忠良，与你碎尸万段的惩罚。言毕，两个手用力插入了平王的眼窝，一扭一勾，一挑一拽，将二目刷的抠了出来，紧接着又弯腰弓背，双手抱住平王已经有些脱发的头颅，两臂一用力，咔嚓一声扭了下来，西瓜一样摔到地上，随后连踢三脚，直至那殷红的头颅滚入波涛汹涌的湖水中。随后仍觉意犹未尽的伍子胥又令随行军士将楚平王的棺椁、衣帽、尸身等等全部捣毁砸烂，弃之于荒野。当疾风暴雨般的激烈报复全部做完之后，伍子胥才长吁一口气，心想此次总算彻底了结这些年来积郁在心中的深仇大恨。旷世绝响，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